欢迎收听向林作品《读心师：欲望之龙》第63集。您换了电话号码？匡维一见到朱迅就问道。朱迅淡淡的道：“我对你说过了，不希望任何人来打搅我现在的生活。”匡维直直的看着他：“那可是您的女儿，您最疼爱的亲生骨肉。”朱迅不为所动，语气依然淡淡的：“他已经长大了，应该开始他自己的人生。和曾经的那些高两弹一星的前辈的孩子相比，他算是幸福的了。如今的我正在进行一项为全人类造福的伟大事业，对我的家人来讲，这一点点牺牲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匡无为有些动容，不过理智还是让他保持着最后的清醒，说道：“我可以帮您说服雨衣以及雨衣的妈妈，甚至可以为了这个项目投资，不过我必须亲自去看看您所说的那个科研机构，对我来讲更愿意相信眼见为实。”朱迅沉吟着说道：“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去那个地方参观的，这样吧，这件事情等我向上面汇报了再说。”随后朱迅就去了孙宏伟的办公室，将匡无为的请求告诉了他。孙宏伟问道：“他究竟是如何知道你的下落的？这件事情你问清楚了吗？”朱迅回答道：“他不愿意告诉我这件事情，不过他肯定和我女儿有关系，这一点我完全可以确定。”孙宏伟笑了笑说道：“其实这件事情也无所谓，我们又没有做违反法律的事情，你说是不是？”“既然他提出了这样的请求，而且此事又关系到你今后家庭的稳定，我觉得可以告诉他。我看这样吧，正好最近这两天公司将有一批客户去参观我们的科研机构，那就让他一同去好了。”当朱迅将孙宏伟的这个决定告诉匡无为的时候，匡无为禁不住真要开始怀疑自己先前对欧奇树以及整个事件的判断了。不过他依然记得沈月对他的警告：“等我先去看了他们的那个所谓的科研机构之后再说。”于是他就打消了马上与沈月联系的想法。一天后的下午5点多，匡无为和另外20几个此次将要前往那家科研机构参观考察的客户被集中在了一起，然后乘车前往位于雅安郊外的一处培训基地。孙宏伟和公司外联部的负责人亲自到场，孙宏伟说了一番鼓励期待的话之后，外联部负责给每个人发放了一本有关参观考察注意事项的宣传小册子，要求大家在会议室里认真阅读。大家将乘坐大巴前往那家科研机构，并于当天晚上返回。在发放宣传资料的时候，外联部负责人将此次行程告诉了大家。宣传册发完了之后，孙宏伟和外联部负责人就离开了培训基地的会议室。接下来每个人都认真阅读起宣传册里的内容，匡无为也是如此。宣传册里的内容并不多，认真阅读完也就10来分钟的事情。不过在座的人都已经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军事化生活，所有人阅读完之后并没有交头接耳，都在静静地等候接下来前往机构。匡无为也很快看完了册子里的内容，朝四周打量了一番后，顿觉气氛静谧的可怕，他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着期待与好奇，也就因此克制住了想要去和旁边人交谈的冲动。不一会儿就进来了几个服务员模样的人，他们用手推车带来了一些食物和饮料。其中一个人说道：“我们的那家科研机构位于深山里，从这里前往需要一晚上的时间，中途没有任何补给点，大家要尽量吃饱。”食物比较简单，面包、煎蛋、牛奶，不过这些东西都准备得非常充裕，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食量随便索取。想到下一顿饭可能要在第二天才会吃到，所有人都吃了不少东西。简单的晚餐后，那位外联部的负责人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他朝所有人微微一笑说道：“大家不要太紧张，就把这次的参观考察当成一次旅游好了。”这一刻匡无为才忽然发现眼前的这位外联部负责人长得非常漂亮，禁不住就问了一句：“你会和我们一起去吗？”外联部负责人朝他笑了笑点头道：“当然，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嘛。我向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我叫胡丽娟，在座年龄小的可以叫我胡姐，年龄大一些的叫我小胡就可以了。 由于这次出去后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所以希望在座的每个人都要服从安排，严谨单独行动，否则出现任何意外，我们公司概不负责。此外，我们的这次考察涉及公司的商业和技术机密，所以请将手机交到我的助手这里暂时保管，回来后一定会还给大家的。大约一刻钟之后，所有人都上了一辆豪华旅游客车。匡无为觉得特别困，醒来的时候发现已经到达了目的地，眼前是一座庄园式建筑，四周都被茂密的植物笼罩。进入这座建筑后，匡无为发现里面的空间竟然非常大，在一排排的玻璃窗里，不少穿着白大褂样式工作服的人正在建造调试着各式各样的机器人。此外，匡无为还看到了一条生产智能汽车的生产线。因为涉及商业和技术机密，所以像这样的车间大家都不能进去近距离参观。胡丽娟如此告诉大家。
读心师欲望之龙，作者向林，演播伟晨，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